姊妹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今日我哋嚟到《以弗所书》第四章。
今天我们读《以弗所书》第四章。
当我哋信主得救嘅时候，
当我们信主得救的时候，
我信主唔系单系个人嘅事。
我们信主不是单是个人的事，
因为神呼召我哋乃系进入一个群体嘅当中。
因为神呼召我们是要我们进入这个群体，
进入基督嘅身体嘅里边，
进入基督的身体里面。
所以我哋有一个责任咧，要一齐去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
所以我们有责任可以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
所以今天我给第四章的主题是齐来建立合神心意的教会。
所以第四章今天的题目是齐来建立神的教会。
今天我们会从三方面去看我们如何去建立一间合神心意的教会。
今天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怎样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
好，第一就是呢，在相处上面要爱里面合一，
在相处上面要爱，要内里合一。
咁样就系第一至第六节。
一到六节。
嗱，我哋呢一班咧都系一班蒙恩嘅罪人。
我们一般都是蒙恩的罪人。
虽然主耶稣已经拯救我哋，我哋得享永生。
所以虽然主耶稣已经拯救我们，我们可以得享永生。
但系我哋仍然有好多嘅败坏喺里边。
但是我们也有很多的败坏在里面，
受着我们旧有的性情影响，
随从我们旧有的性情影响，
我们的生命需要不断的更新，
我们的生命需要不断的更新，
人和人之间的相处，
人和人之间的相处，
很容易发生问题，
很容易发生问题，
越亲密的人的摩擦就越大，
越亲密的人摩擦就越大，
所以夫妻之间的问题是最大的，
所以夫妻之间的问题是最大的。
最初呢，拍拖的时候好像很开心，
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觉得很开心，
但呢到了结婚的时候要一起生活，
到了谈婚论嫁要一起生活，
要睡在一张床，
要睡在一张床上，
时常要对着的时候，
常常要面对的时候，
所以就会发生很多的问题，
所以就会发生很多问题。
跟着呢就可能同工侍奉人员，
接着就是同工了，侍奉人员了。
因为要彼此合作，
因为要彼此合作，
亦都可能会发生摩擦，
也可能会发生摩擦。
然后呢就是组长组员之间，
然后就是组长和组员之间，
组员同组员之间，
组员和组员之间，
在人同人互动的过程当中，
在人和人互动的过程，
人好容易感到被冒犯。
人很容易感到被冒犯，
有时可能真的别人是有一些 在说话和态度上面是有改善的空间的，
可能觉得别人在说话和态度上有改善的空间。
但是另一方面呢，其实呢我可能自己呢其实可能心灵脆弱啦，
另一方面可能是自己的生命脆弱，
可能呢很容易去受伤，
可能很容易受伤，
原因呢可能是过往一些的伤害未处理，
原因可能是过往的一些伤害还没处理好。
所以圣经教导我们应该怎样去处己处人，
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怎样处己处人。
好，第一节，
第一节，
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
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就应该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
神第一样提醒我们身份是蒙召的人，
神第一个方面提醒我们的身份是蒙召的人，
神已经呼召我们进入一个圣洁的国度里面，
神已经呼召我们进入一个圣洁的国度里，
我们行事为人的标准不是再跟世界旧有价值观，
我们的行事为人的不再跟旧有的价值观，
以前呢我们的观念当中，
以前的观念当中，
如果有人得罪我的时候，
如果有人得罪我的时候，
有仇必报非君子，
有仇必报，不报非君子。
他得罪我，我生气他是正常的，
他得罪我 我生气他是正常的，
如果他不道歉赔偿，
如果他不道歉赔偿，
我是不会放过他，
我也不会放过他，
所以我杯葛他不跟他一起，是他是咎由自取的，
所以我杯葛他不和他一起是他咎由自取。
但我们这班蒙召的人，
但是我们这群蒙召的人，
行事为人已经不是根据旧有的标准，
行事为人已经不是跟着旧有的标准，
乃根据神的法则，
而是跟着神的法则。
所以圣经话我们行事为人当与蒙召的恩相称，
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我们行事为人当与蒙召的恩相称。
今天我们称为基督徒，
今天我们称为基督徒，
其实是披戴着耶稣基督的名字，
其实是披戴耶稣基督的名字，
代表耶稣基督在世上生活行事，
代表耶稣基督在世上生活行事，
我们所言所行，
我们的所言所行，
究竟是羞辱主的名字，还是荣耀主的名字呢？
到底是羞辱主的名，还是荣耀主的名呢？
在第二、第三节，
第二、第三节，
他叫我们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
他叫我们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
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而为的心。
这里提到呢，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这里说到我们要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如果人要看到教会的荣耀，
如果人要看到教会的荣耀，
信徒在生活里面要彰显爱里面的合一。
圣徒在心里面要彰显爱里的合一。
我怎样能够保持信徒的合一呢？
那我们怎样保持信徒的合一呢？
首先呢，我们需要去自己，要去追求一些的品格。
首先我们自己要追求一些的品格。
这个圣经记载了三样。
因为圣经记载了三个方面。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
谦虚是什么呢？
谦虚是什么呢？
而高傲是什么呢？
而高傲又是什么呢？
很多时候，我们的本性都是骄傲的。
很多时候我们的本性都是骄傲的。
高傲的人会将自己放在别人之上。
当我自己把别放在别人之上。
而谦虚就更加刚刚相反。
而谦虚是相反的。
他放自己是比人低。
他是看自己比别人低。
如果我们不太知道什么叫谦虚的时候，
如果我们不知道什么叫谦虚的时候，
我们跟随耶稣的脚踪就可以了。
我们跟随耶稣的脚踪就可以。
圣经说耶稣基督是至高的。
圣经说耶稣基督是至高的。
他本来是有神的形象。
他本来有神的形象。
但他不捉住这个身份。
但是他不抓住这个身份。
他来到这个世界上边。
他来到这个世界上。
自己成为卑微。
自己成为卑微。
成为人的样式。
成为人的样式。
甚至成为奴仆。
甚至成为奴仆，
最后更加走上十字架为人赎罪。
最后更加走上十字架为人赎罪。
所以一个谦虚的人，
所以一个谦虚的人，
虽然在群体当中有很高的地位和权力，
虽然在群体当中有一个很高的地位和权力，
但他都能够好像主耶稣一样，
但他也能够好像主耶稣一样，
去看自己是众人的仆人。
看自己是众人的仆人，
而且会为别人牺牲自己，
而且会为别人牺牲自己。
谦虚的人对所有的人都会尊重，
谦虚的人对所有的人都会尊重，
不论他的贫富、社会地位高低，
不论他的贫富还是社会地位的高低，
他不会夸耀自己，
他不夸耀自己，
他不会嫉妒比自，不会嫉妒别人比自己强，
他不会嫉妒别人比自己强。
人的本性就是自高和骄傲。
人的本性就是自高和骄傲。
追求要在别人之上。
要追求在别人之上。
喜欢被人抬举。
喜欢别人抬举。
自高和高傲亦带来自我和自意。
自高和高傲带来自我和自意。
就是自己感觉，看自己的感觉很重要。
就是自己的感觉很重要。
凡自己感觉不好的，都是对方的错。
凡是自己感觉不好的，都是对方的错。
但耶稣应许话，
但是耶稣基督说，
虚心的人有福了。
虚心的人
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的。
因为天国是他
的。第二个要追求生命的特质就是温柔。
第二个要追求生命的特质是温柔。
我们先有谦卑，我们先有谦卑，然后才有温柔。
我们先有谦卑才会温柔。
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
耶稣说我的心柔和谦卑。
所以柔和和谦卑时常连在一起。
所以柔和谦卑经常是在一起的。
但柔和的人呢，在待人处事上面是表现出那种温柔。
柔和的人在待人处事上面是表现那种的温柔。
他不将自己的主见强加在别人身上面。
他不将自己的主见强加在别人的身上。
他不强人所难。
他不强人所难。
他很着重别人的感觉。
他很注重别人的感觉。
温柔的人呢，好像一块乳胶海绵一样。
温柔的人好像一块鱼胶海绵一样，
给人很舒服的感觉，
给人一个很舒服的感觉。
他不会伤害人，
他不会伤害人，
就算给人打一拳，
就算给人打一拳，
他都能够吸收，
他都能够吸收，
但是不会受伤，
但不会受伤。
他也都可以承受很重的压力，
他也可以承受很重的压力，
也都有很强的反弹力，不会变形，
也会有很强的反弹力，不会变形，
不会因为压力使他放弃应该有的原则，
不会因为压力让他放弃所有应该有的原则。
我们有谦虚有温柔就能够有忍耐。
我们有谦虚有温柔就能够有忍耐。
忍耐什么呢？
忍耐什么呢？
就忍耐别人对我们的挑战。
就是忍耐别人对我们的挑战，
别人对你无礼同埋唔合理嘅行为，
对别人对你无理和不合理的行为。
我哋唔以恶报恶，
我们不以恶报恶。
我哋约束我哋嘅情绪、言语同埋行为。
我们要约束我们的情绪、言语和行为。
啊，任何嘅争执都系双方面嘅。
任何的争执都是双方面的。
忍耐就系单方面自我约束。
忍耐是单方面自我约束，
使争执冇办法发生，
让争执没有办法发生。
所以喺我哋个人嘅方面，
所以在我们个人方面，
我需要追求谦虚、温柔、忍耐。
我们需要追求谦虚、温柔、忍耐，
先至能够可以喺群体相处当中保持合一，
才能够在群体当中保持合一。
跟住喺群体方面。
在群体方面，
圣经话我哋需要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
圣经说我们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圣洁互相
用和平彼此联络，
用和平彼此联络。
那宽容是啲乜嘢咧？
宽容是什么呢？
就系有宽宏嘅气量，
又有宽容的气量，
唔计较，唔追究，
不计较，不追求。
人本身嗰个嘅心胸系狭窄嘅。
人本身的胸心狭窄。
但我哋需要用爱心嚟扩充我哋心胸嘅容量。
我们需要用爱心嚟扩充我们心里的容量。
容纳别人对我哋嘅冒犯。
容纳别人对我们的冒犯。
啊，圣经亦都话我哋需要互相嘅用爱心互相嘅宽容。
圣经也说我们用爱心互相宽容。
点解要互相呢？
什么叫互相？
因为有时人得罪自己，
有的时候人得罪了自己，
有时自己去得罪人，
有时候自己得罪人。
无论边个得罪边一个，
无论是谁得罪谁，
我哋都需要容纳，
我们都需要容纳，
唔计较，
不计较，
唔追讨，
不追究。
跟住咧，圣经话咧，用和平去彼此联络。
圣经说用和平彼此联络。
嗱，联络嘅意思就系了解、沟通、联系。
联络的意思就是沟通、了解和联系。
啊，我哋都系基督嘅肢体。
我们都是基督的肢体。
都系彼此联络为肢体嘅。
都是彼此联络为肢体的。
所以弟兄姊妹系有一个好紧密嘅关系。
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
咁用咩方法去联系咧？
那用什么方法联系呢？
系用和平。
就是用和平。
即系话我哋唔系用血气、肉体嘅方式说话沟通。
就是我们不用血气的方式沟通和说话。
所以咧，当肢体之间出现咩问题嘅时候，
当肢体和肢体之间出现问题的时候，
我需要依靠圣灵。
我们需要依靠圣灵，
让圣灵嘅平安喺各人心里边做主。
让圣灵的平安在个人的心里面做主。
彼此沟通，
彼此沟通，
彼此了解，
彼此了解，
达至共识同埋合一，
达成一个共识和合一。
我们需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我们需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边，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已经成就了合一了，
已经成就了合一。
他已经拆掉了神和人之间的墙，
他已经拆毁了人和神之间的墙，
人和人之间的墙，
人和人之间的墙，
也都将圣灵浇灌在信徒心里边，
也将圣灵浇灌在圣徒心里。
所以神已经将合一去赐过给所有的弟兄姊妹，
所以神已将合一赐给所有的弟兄姊妹。
但是仇敌魔鬼设法破坏信徒之间的合一，
但是仇敌魔鬼设法去破坏弟兄姊妹心中的合一。
所以我们需要以一个征战的心态去保守保卫着这个合一。
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征战的心态保守这个合一，
不要使这个合一不要被仇敌去夺去，
不要将这个合一给仇敌拿去
了。跟着第四节第六节，保罗还用了七个一来讲明我们信徒合一的重要。
四到六节保罗都用七个一来说明这个合一的重要。
我们身体只一个，
我们身体只有一个，
我们同属于耶稣的身体，
我们同属于耶稣基督的身体，
也都有同一位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也有同一个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我们有同一个指望，
我们有一个同一个指望，
就是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带我们进入丰盛的荣耀里面，
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带我们进入丰盛的里面，
我们也都有同一位主，
我们有同一个主，
就是耶稣基督，
就是耶稣基督，
我们有同一个信心，
我们有同一个信心，
就是因信耶稣基督得称为义，
就是因信耶稣基督得称为义，
我们有同一个洗礼所表达的意义，
我们同一个洗礼所表达的意义，
就是我们与主同死同复活，
就是表示我们与主同死同复活。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我们有同一位神，
我们有同一位神，
神在我们之上，
神在我们上面，
也将我们串联在一起，
就让我们串联在一起，
也都住在我们众人之内，
也住在我们众人之内。
所以一个荣耀的教会是在爱里面合一的教会，
所以在荣耀的教会是在爱里面合一的教会。
在个人上面，
在个人上面，
我们需要追求谦虚温柔忍耐的品格，
我们需要追求谦虚温柔忍耐的品格。
在群体的当中，
在群体当中，
我们需要用爱心去互相包容，用和平的彼此联络。
我们需要用爱心互相包容，用和平彼此联络。
第二方面，我怎样建立一个合神心意教会呢？
第二个，我们怎样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呢？
我们需要在侍奉上面各按其职。
我们需要在侍奉上面各按其职。
咁咧就喺第七至到第十六节啦。
七到十六节那里。
啊，神咧系将我哋呼召进入耶稣基督嘅身体嘅当中。
神是将我们呼召进入耶稣基督的身体当中。
原来每一个肢体都需要发挥佢嘅功用。
原来每一个肢体都要发挥它的功用。
各按其职嘅侍奉神。
各按其职的侍奉神。
好，第七节嗰度话咧。
第七节那里说，
我们各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各人的恩赐。
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
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个信徒，神已经将恩赐赐给我们。
所以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是神将恩赐赐给我们，
叫我们能够可以在教会当中服侍，
叫我们可以在教会里服侍。
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面复活，
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
升上高天，
升上高天，
掳掠了仇敌，
掳掠了仇敌，
将各样的恩赐赏过给我们，
将各样的恩赐赏给我们。
但我们得到什么恩赐？
但我们得到什么恩赐？
不是自己想要什么就要什么，
不是自己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乃是照基督的心意量给各人的，
乃是照基督的心意量给个人的。
各人所得的或者不同，
个人所得的可能不同，
但是都得到所需要的恩赐在教会里面服侍，
但是都得到个人所需的恩赐在教会里服侍。
第十一第十二节，
十一到十二节，
他为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有牧师和教师。
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
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
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教会。
圣经这里是提到有五种的恩赐。
这里说的有五个恩赐：
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和教师。
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和教师。
神赐下的恩赐有一个目的。
神赐下这些恩赐有一个目的，
就是成全圣徒，
就是成全圣徒，
就是说在真理和灵性上面去装备他们，
就是在真理和灵性上面装备他们，
造就建立他们，
造就建立他们，
使他们怎样呢？
使他们怎样呢？
各尽其职，
使他们各尽其职，
建立基督的身体，
建立基督的身体。
所以其实当信徒去到这个地步，
所以当信徒到了这个地步，
当信主的时候，
当信主的时候，
我们需要在真理和灵性上面去受栽培是对的，
我们需要在真理和灵性上受栽培是对的。
但是栽培到某地步，
但是栽培到某一个程度，
弟兄姊妹原来是要起来，
弟兄姊妹要起来，
同心进到岗位的服侍里面，
同心进入岗位的服侍当
中，以致能够发挥神赐给他那份，
以至于发挥神所赐给我们的那一份，
去建立基督的身体，
去建立基督的身体。
所以今天来我祈祷信徒不是不断地受装备，
所以我们的信徒也不停地受装备，
我们也都需要在岗位当中去服侍，
我们也需要在岗位上服侍，
发挥你作为肢体的一部分的角色，
发挥你作为肢体一部分的角色。
在这里圣经讲到教会的五重职事，
这里说的教会的五重职事，
五重职事也都有五种的恩赐，
五重的职事也有五重的恩赐。
第一个就是使徒，
第一个是使徒。
使徒的原文就是奉差遣的意思，
使徒的原文就是奉差遣的意思。
最初呢，当耶稣去最初十二使徒是耶稣亲自去设立的，
最初的十二使徒是耶稣亲自设立的，
为与耶稣基督一同的同在，
就是要为耶稣一同同在，
最后是见证耶稣基督的复活，
然后见证耶稣基督的复活。
啊，圣灵降临咗之后，
圣灵降临以后，
圣灵亦都啊，圣经亦都提到有好多嘅使徒。
圣经也提到有很多的使徒，
啊，好像保罗啊、巴拿巴等等。
好像保罗、巴拿巴，
他们是带着福音的使命去开荒，成为一个开荒者，去到处去建立教会。
他们是带着基督的样式，是成为一个开荒者，建立教会。
啊，我们看到圣经的使徒是拥有从主耶稣而来的权柄。
我们看到圣经里的使徒有从耶稣而来的权柄。
他们不单止去建立教会，
他们不单建立教会，
也有确立真理标准的权柄。
有确立真理标准的权柄。
啊，到现代，
到了现代，
在某些教会的领袖也都有被称为使徒的。
在某些的教会的领袖里面也称为使徒的。
因为使徒的原文就是奉差遣的意思。
因为使徒的原文就是奉差遣的意思。
虽然有称为使徒，
所以有时候称为使徒，
但同圣经当中的使徒的权柄完全不一样。
但是从圣经里面的使徒的权柄是完全不一样。
虽然他们有权柄带领教会，
虽然他们有权柄带领教会，
他们需要按圣经的真理行事，
他们需要按圣经的真理行事，
不能够自创教义，
不能够自创教义，
他们需要用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他们需要用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不能够扭曲圣经的解释，
不可以扭曲圣经的解释。
啊，圣经喜欢怎样解就怎样解，
圣经喜欢怎么解就怎么解。
啊，否则呢就会变成了异端，
否则就会变成异端。
今天很多基督教的异端都是同我们同一本的圣经，
现今的基督教的异端都是和我们用同一本的圣经，
他们却是扭曲了圣经的解释，
他们就扭曲了圣经的解释。
啊，第二个恩赐就是先知的恩赐。
第二个恩赐是先知的恩赐。
有些人呢，很容易将旧约的先知和新约的先知去等同了，
有些人把旧约的先知和现在的先知等同一样。
我需要留意呢，新约的先知和旧约的先知大不同。
我们需要留意旧约和新约的先知是大不同的。
旧约先知是神特别的拣选的器皿，
旧约的先知是神特别拣选的器皿，
代表神向以色列人传递信息，
代表神向以色列人传递信息。
很多时候旧约先知是神直接向先知说话的，
很多时候旧约的先知是神借着先知说话，
所以很多时候先知说耶和华如此说，
所以很多时候旧约的先知会说耶和华如此说。
先知很忠实地传递神的说话，
先知很忠实地传递神的话，
他不能够对神所说的话有加有减，
他不可以对神所说的话有加有减。
先知所口说的说话就等于神所说的，
先知口里所说的话就等于神所说的，
以色列民一定要听从，
以色列民一定要听从，
否则就是干犯了神，
否则就干犯了神。
旧约的先知的角色，
旧约的先知角色，
就好像以前那些阴差大臣，是吗？
就好像旧时的阴差大臣
拿着谕旨，是吗？
拿着谕旨，
奉天承运，皇帝诏约，
奉天承运，皇帝诏约。
这个阴差大臣去宣布这个圣旨的时候，
这个阴差大臣要宣布这个圣旨的时候，
其实呢，那些大臣都要跪下，
那些的大臣都要跪下来，
因为其实虽然他口就是那个钦差大臣所说的，但其实这些是皇帝的命令。
事实上虽然是口是钦差大臣说的，但是内容是皇帝
定的。旧约先知的角色就是这样，
旧约的先知的角色就是这样。
到新约先知的角色是怎样呢？
到了新约的先知是怎样
的？新约先知其实主要是以神的话语来建立教会，
新约的先知就是以神的话语建立教会。
咁咧喺哥林多前书嘅当中，
在哥林多前书的当中，
保罗咧论到先知讲道同埋方言恩赐嘅比较。
保罗说到先知的方言和
保罗论到先知讲道同埋方言恩赐嘅比较。
保罗论到先知讲道和方言的祷告
比较吓，
比较
啊。咁我哋咧就知道当时教会聚会嘅模式系点样。
我们就知道当时的教会的模式是怎么样子。
当时教会聚会模式唔好似我哋而家咁样。
当时教会聚会的模式不是我们现在这样。
圣灵咧系运行喺会众嘅当中。
圣灵运行在会众当中。
边个有圣灵所赐嘅话语咧？
谁有神圣灵所赐的话语，
就可以上嚟同会众分享。
就可以上来和会众分享。
这种恩赐在圣经称为先知讲道，
这种恩赐称为在圣经里面称先知讲道。
原文就是先知预言，
原文就是先知预言。
所以其实因为当时的新约正典仍然未确立，
因为当时的新约正典还没有确立。
神是用先知预言或者先知讲道来建立造就会众。
神是用先知预言或者先知祷告来造就会众。
咁咧，新约先知所讲嘅系领袖嚟嘅。
新约的圣经里边的先知所讲的是领袖，
唔系耶和华亲自说嘅，
不是耶和华亲自说。
咁有咩唔同呢？
那有什么不同呢？
因为圣灵喺先知心里边嘅感动、感觉、意象。
因为圣灵在先知心里面呢有感动、意象。
好多时都系模糊嘅。
很多时候是模糊的。
人嘅灵亦都可以加插咗自己意思。
人的灵也可以加上自己的意思。
所以新约先知所讲嘅。
所以新约先知所说的，
不能够凭他所讲的就代表是神的旨意，
不能够凭他所说的就代表神的旨意。
所以保罗很清楚说，
所以保罗很清楚说，
不可以藐视先知的讲论，
不可以藐视先知的讲论，
但是凡事察验，
但是凡事要察验，
善美的要持守，
善位的要持守。
我所以要分辨呢先知所讲的是不是合乎是不是神的心意，
所以我们要考察先知所说的是否合乎神的。
所以使徒和先知是建立教会很重要的角色，
所以使徒和先知建立教会很重要的角色。
没有使徒教会不能够开始，
没有使徒教会不可以开始。
先知乃是用神的说话去建立教会，
先知是乃按神的话语建立教会，
所以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所以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跟着有传福音，
然后又传福音，
没有人传福音，
没有人传福音，
就没有人信主，
就没有人信主，
教会就不增长，
教会就不会有增长。
跟着有牧师，
然后有牧师，
原文就是牧羊人，
原文是牧羊人，
牧者，
还有牧者，
是牧羊照顾喂养信徒的，
是牧羊照顾喂养信徒的。
跟着就教师，
然后有教师，
真理有系统的教导，
真理有系统的教导，
使徒啊，使信徒能够掌握明白真理，
是信徒能够掌握明白真理。
嗱，呢五个恩赐究竟有啲咩目的呢？
这五个恩赐到底有什么目的呢？
第十三至十六第十六节，
十三到十六节，
就讲到咧，神叫呢五种嘅恩赐发挥功用有啲咩目的？
神就讲到将这五种的恩赐发挥功能有什么目的？
第十三节，
第十三节，
直到我哋众人喺真道上边同归于一。
直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
认识神的儿子，
认识神的儿子，
得以长大成人，
得以长大成人，
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所以其实神设立这五重职事有一个目的，
所以神设立这五重职事是有目的，
就是叫信徒去达到一个目的，
就要信徒达到同一个目的。
第一，
第一，
认识神的儿子，
认识神的儿子，
得以长大成人，
得以长大成人，
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所以今天的教会一切无论在讲道当中，
所以我们今天的教会无论在讲道中，
教导又好，
教导又好，
神土又好，
陈导又好，
我们的焦点是什么呢？
我们的焦点在哪里？
焦点是叫人学像基督，
焦点是让人学像基督，
有耶稣的生命彰显出来，
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彰显出来。
虽然有时候我们会讲旧约，
有的时候我们会说旧约，
讲大卫啊、摩西啊、约书亚，
我们说大卫、摩西、约书亚，
甚至是先知书等等，
甚至先知书，
但其实焦点呢都指向基督，
但是焦点都是指向基督。
很多时候信徒不太知道自己追求的重点在哪里，
很多时候信徒不知道自己追求的重点在哪里。
今天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追求焦点是只有一样的，
今天的经文就告诉我们追求的焦点只有一样，
就是要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就是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有基督的生命彰显在生命里面，
有基督的生命彰显在我们生命当中。
第二呢，在 第二方面呢，
第二个方面，
第二个目的呢，
第二个目的
在十四节，
十四节，
所以我们不要再做小孩子中了人那些诡计和欺骗的法术，
是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
就会随从各样的异端，
就会随从各样的异端。
所以其实这五重职事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在真理上面去坚固信徒，
这五重职事的目的就是在真理上坚固，
使信徒分辨到什么叫真什么叫假，
是信徒可以分辨什么是真什么是假，
什么是真理什么是非真理，
什么是真理什么是非真理，
不要被人带着走，
不要被人带着走，
当人扭曲了真理，
当人扭曲了真理，
自己又跟着那个人去走的时候，
自己又跟着那个人走的时候，
自己入了异端，入了异教都不知道，
自己进了异端，入了异教也不知道。
今天很多基督教的异端，
今天很多基督教的异端，
其实都是从正统，从正啊这个正常教会出来的，
就是从一个正常的教会出来，
走下走下就歪咗啦。
他们走一走就歪了。
所以今日嚟讲啦，需要去懂得去分辨真理。
所以我们要懂得分辨真理，
懂得咧咩嘢对，咩错，咩真理系咩嘢系非真理。
要懂得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真理，什么是非真理。
好，跟住第十五、第十六节。
十五到十六节。
最后个目的是叫什么呢？
最后的目的是什么呢？
叫信徒呢去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耶稣基督。
就是让圣徒说爱心，说真实话，凡事长进，连于耶稣基督。
跟着第十六节说呢，照着各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在叫基督渐渐增长，在爱当中去建立自己。
按照各体的合用的肢体，按照身体的功用彼此相助，
就是 叫信徒和主耶稣有美好的连结，
就是叫信徒和主耶稣有美好的连结，
说话行事都在爱和诚实的当中，
说话行事都在基督的爱当中，
生命成长，
生命成长，
还有在教会当中和其他肢体有紧密的结连，
在教会当中和其他的肢体有紧密的连结，
彼此配搭，
彼此配搭，
使基督的身体，
让基督的身体，
就是教会不断的增长，
就是教会不断的增长。
所以今天来讲，我们作为一个信徒的时候，
所以今天对于我们来说，作为一个信徒，
原来我们需要呢，我们回教会去接受造就的目的，
我们回教会接受造就的目的，
就叫我们各按其职，
就是叫我们各按其职，
是建立基督的身体，
建立基督的身体，
我们需要进入侍奉的当中，
我们需要进入侍奉的当中。
好，第三方面，
第三个方面，
我们怎样才一起能够去建立一个荣耀的教会？
那我们怎样可以建立一个荣耀的教会呢？
是关乎我们自己的，
要关乎我们自己，
我们的生命需要彻底的更新，
我们的生命需要彻底的更新。
第一方面是心智上面我们需要更新，
一方面是心智上我们需要更新。
第十七至第二十四节，
十七到二十四节。
第十七，第十七至到二十四节啊，
十七到二十四节。
第十七至到廿四系啱吓。咁咧系当第十七你到第十九节讲到咧，当我信主嘅时候咧，我需要做一个新造嘅人。
第十七到十九节，那你说到，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需要做一个新的人。
我哋咧唔好再好似以前未信主咁样。
我们不要好像以前未信主一样。
我全虚妄嘅心去行事啊。
我们存虚妄的心
性，我们不要再放纵情欲，
我们不要放纵情欲，
行各样的污秽，
行各样的污秽。
第二十二、二十三节啊，
二十到二十三。
当我们学咗基督嘅时候咧，
当我们学做基督的时候，
我仲需要从心底里边啊彻底嘅改变。
我们从心底里要彻底改变。
好紧要，第二十三节佢话咧，
二十三节，那
佢话要将你嘅心智改换一新。
要将你的心智改换一新。
我不知道你以前未信主之前有什么心智，心智。
我不知道你未信主之前有什么心智。
人很有大志，是吗？
人都很有大志的。
我要做一个，我要发达做个有钱人，是吗？
我要发达做个有钱人。
我要嫁个有钱老公。
我要嫁个有钱老公。
有些人说，我不要紧，我没什么大志。
有些人说，没关系，我没有什么大志的。
无论有大志好，没大志好。
无论你有没有大志都好。
你信主之后都要有一个心智，
你信主之后都要有一个心智，
就是什么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要穿上新人，
就是要穿上新人。
你的生命要有神新造的形象，
你的生命要有神新造的形象，
有真理里面显出的仁义和圣洁，
有真理里面显出的仁义和圣洁。
所以今天这个是我们作为每一个信徒追求的目标，
这就是我们今天做每一个信徒追求的目标，
就是我们生命好像耶稣基督，
就是我们的生命要好像耶稣基督，
我们能够活像基督，
我们要活像基督。
人去见到你生命的时候，
人看到你生命的时候，
见到你的时候，
看到你的时候，
会将荣耀归给神，
就会将荣耀归给神。
除了在心智上面更新之外，
除了在心智上更新外，
我们不能够只是得个心，
我们不能够单单依靠心，
我们需要行为上面更新，
我们也需要在行为上更
新。在第二十五至三十二节讲出了五个很具体我们需要更新的行为。
二十五到三十一节说的很具体，我们需要更新的行为。
第一，
第一，
第二十五节，我们需要弃绝方言。
二十五节，我们需要弃绝谎言。
以前未信主嘅时候咧，我哋好容易讲大话。
以前未信主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撒谎，
用讲大话嚟保护自己、掩饰自己，
用撒谎来保护自己、掩饰自己。
慢慢咧，讲大话变成咗习惯。
慢慢说谎就变成一个习惯。
讲大话当食生菜系咪？
说谎就想吃生菜。
边句真边句假都唔知道。
哪个真哪个假？
当佢信咗主之后咧，要弃绝大话。
当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要弃绝谎言。
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
是就是，不是就说不是。
当你做错咗嘅时候，就认错，唔需要用谎言去掩饰。
当你做错的时候，就要认错，不需要用谎言来掩饰。
第二。
第二，
我们需要管理自己的情绪。
我们需要管理自己的情绪。
生气却不可以犯罪，不可以含怒到日落。
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
以前呢，我们很容易呢，很喜欢发脾气就发脾气。
以前我们很喜欢发脾气就发脾气。
吵啊闹啊等等。
有吵闹什么的。
自己的感觉是最大的。
自己的感觉是最大的。
当圣灵住在我心里边的时候，
当圣灵住在我们心里的时候，
我们需要用圣灵去致死我们的肉体。
我们需要用圣灵来致死我们的肉体。
第三，
第三，
我们需要去做正经的事。
我们需要做正经事。
第十八节，
是不是二十八节？
讲到咧，信徒以前咧系有偷盗、偷窃嘅。
讲到信徒以前有偷窃的，
点解会走去偷窃咧？
那为什么会偷东西呢？
因为不务正业。
因为不务正业。
想不劳。不劳而获，
不劳而获。
所以今日嚟讲啊，我哋作为基督徒嘅时候咧，
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时候，
我哋都需要有正当嘅工作。
我们需要有正当的工作，
一方面供应我生活，
一方面供应我们的生活，
亦都可以喺工作当中得咗满足感，
也可以在工作当中得到满足感。
咁我知道咧，其实咧喺世界当中有好多人系靠炒卖去过生活。
我知道在世界当中很多人叫人炒卖来过生活，
但似乎咧呢个唔系好合神嘅心意。
这似乎不太合神的心意。
圣经叫我哋咧系需要去有正当嘅工作。
圣经就教我们有正当的工作，
向社会去作出贡献，
向社会做出贡献。
工作俾我哋有满足感，
工作给我们有满足感，
亦都去带嚟人嘅益处，
也带来人的益处。
第四方面，我哋需要口出恩言。
第四方面，我们需要口出恩言。
第十九节，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以出口。
二十九节，污秽的言语一句也不可以出口。
污秽言语不是单指粗口啊。
污秽的言语不单是
粗口。有时候说，哎呀，我没说粗口啊。
有人说我没有说粗口啊。
其实什么污秽言语呢？
什么叫污秽的言语呢？
所有不圣洁的言语都是污秽的言语。
所有不圣洁的言语都是污秽的言语。
包括你对很多人的批评论断。
包括你对很多人的批评论断。
你的埋怨呢？
你的埋怨。
时常讲人的闲话呢？
时常说人的闲话。
这些都是污秽的言语。
这些都是污秽的言语。
圣经说我们需要口出恩言。
圣经说我们需要口出恩言。
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
虽是说造就人的好话，
要听见的人得益处，
叫听见的人得益处。
讲正面鼓励造就人的说话，
讲正面鼓励造就人的话。
好，第五，
第五个方面，
我需要彻底的饶恕。
我们需要彻底的饶恕，
就是在第三十至第三十二，第三十至三十，三十，三十一、三十二节，
三十一、三十二节。
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
苦毒恼恨愤怒扰让毁谤，
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那到底从哪里来呢？
是从心灵受了伤害而来的。
是从心里受了伤害而来。
当人一个人受了心灵伤害的时候，
当有个人受心灵伤害的时候，
觉得有人亏负了你，
觉得有人亏欠了你，
有人对你不住，
有人对不起你，
心里边怀恨，
你的心里面在怀恨，
你要追讨，
你要追讨，
你要报复，
你要报复，
心灵就有苦毒、恼恨、嚷闹、毁谤，
心里就有苦毒。
唯一使你得释得释放嘅，
唯一让你得释放的，
就系彻底嘅饶恕，
就是彻底的饶恕。
否则痛苦一世都跟住你，
否则痛苦就一世的跟着你。
所以饶恕伤害你嘅人，
所以饶恕伤害你的人，
唔系益咗别人。
不是依了别人，
便宜了别人，
是不是便宜别人？
但是为了自己的益处，
那是为了自己的益处。
我怎样饶恕呢？
那我们怎样饶恕呢？
圣经教我们以恩慈相待。
圣经教我们以恩慈相待。
什么叫恩慈啊？
什么叫恩慈呢？
本来他不配得的，
本来是他不配的。
我学耶稣咁样去将恩典去俾过佢。
我学耶稣那样将恩典给他。
全怜悯嘅心。
全怜悯的心。
即系怜悯佢系被罪辖制。
怜悯他是被罪辖制。
佢伤害我。
他伤害我。
因为佢瞎眼嘅。
因为他是瞎眼的。
啊！耶稣喺十字架上边话。
耶稣在十字架上说。
他所作的他们不晓得。
他所做的他们不知道。
怜悯佢。
怜悯他。
跟住，我需要彼此饶恕。
接着，我们需要彼此饶恕。
啊，从主观的感觉咧。
从主观的感觉呢？
好似有人用说话、行为等等伤害咗我哋。
好像有人用行为、话语伤害我们。
同样，其实咧喺一个嘅真系交往过程当中。
同样，在一个交往的过程当中。
其实咧，对方亦都可能感受到你言语行为上个。上面的伤害，
可能对方也会感受到你言语上的伤害。
所以今天来讲呢，人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彼此伤害的。
其实现在的人都是彼此伤害的。
所以我们需要去学习彼此饶恕。
所以我们需要学习彼此饶恕。
就好像基督怎样去饶恕你一样。
就好像基督怎样饶恕你一样。
因为我们已经是一个蒙饶恕的人。
今天我们已经是一个蒙饶恕的人，
我们都需要去饶恕别人。
我们也需要饶恕别人。
如果我们不饶恕别人的时候，
如果我们不饶恕别人的时候，
圣经说耶稣也都不会饶恕我们。
圣经说耶稣也不会饶恕我们。
所以今天来讲呢，我们需要呢是生命需要去彻底更新。
所以今天来说，我们的生命需要彻底更新。
我们怎样能够建立一间荣耀合神心意的教会呢？
我们怎样建立一个荣耀合神心意的教会呢？
神叫我们要合一。
神叫我们合一。
人和人之间可能会有矛盾有冲突，
人和人之间可能有矛盾有冲突。
首先我们生命需要追求，
首先我们的生命需要追求
谦虚温柔忍耐，
谦虚温柔忍耐。
有问题发生的时候，
有问题发生的时候，
用去和平去彼此联络，
用和平彼此联络，
去包容别人，
去包容别人。
除了爱合一之外，
除了合而为一之外，
原来我们是有份去一起去建立教会的。
原来我们也有份一起建立教会。
我们 不好去不断地接受栽培，
我们不要只是接受
栽培。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起来在岗位当中去服侍，
我们每个人都要起来在岗位上服侍。
跟着我们生命要彻底更新，
然后我们的生命要彻底更新，
心智上面更新，
心智上更新，
行为上面更新，
行为上更新。
愿意神的荣耀在我们教会当中彰显，
愿神的荣耀在我们教会当中彰显。
一起去敬拜。